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一同有机会来读约伯记啊。那我们读约伯记，事实上借着约伯记，神要把我们带到更高而且更深的地步。因为如果我们读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事实上在我们的想法啊，约伯已经来到了一个极高处，因为他在神在人的面前都是完全人，不但完全而且正直啊，他能够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呢，我们如果能够到达这个地步已经非常好了，非常不容易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地步，约伯也只能说他从前风闻有神，他没有见过神。也许在那个时候约伯他满意了，满足了，我们可能也满足了，但是神不满足，因为神希望我们与他面对面。这就是为什么约伯记要有这么长的篇幅。当约伯经历了这些苦难之后呢，他能够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你。我想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圣灵也是在我们里面有个催促，他盼望我们也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能够与他面对面。那我们在前面几章我们也交通到，不管我们的生命的迈向成熟也好，或是我们要与主面对面也好，最大的拦阻还不是罪，虽然罪是一个很大的拦阻，但是好像罪的问题神还容易解决，但是己的问题非常的难，所以如果己的问题能够解决呢，你就发觉呢，我们与主就能够面对面。但是对于己的问题，我想我们都有经历，特别是我们有追求的人，我们都发觉呢，己在我们身上一直是一个残累，我们也想摆脱，但是我们常常摆脱不掉，我们常常在与己或与肉体征战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失败，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胜过肉体，我们上次也提到，那不是在于我们，那是圣灵的工作，并不是约伯做了些什么事，实在是神做了些什么事，所以完全是在神的这一边，但是这边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责任，所以今天我们要稍微提到一点我们的责任，到底怎么样，我们能够与神配合，然后把我们带到与神面对面的光景，这一条路，说起来非常的简单，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属灵的事情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深奥的，但是属灵的事呢却不是玄的，意思就是说属灵的事是非常实际的，所以这个路呢一定不难走，否则的话呢就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但是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与他面对面，所以这条路呢基本上神给我们指引的路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虽然简单，能够走得完全的却又那么少，你就发觉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但是好像我们都没有把握，所以今天我想我要在我们开始第七章的时候，我稍微要先把一些话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能帮助我们在这一点上先有一点了解，一点概念，之后我们再读约伯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清楚，那这一段我要引的圣经呢非常的熟悉，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从十六节看到十八节。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但他们的心 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然后接着就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啊，但是我们对这一段圣经呢不一定很透彻的了解啊。对他清楚的了解呢，跟我们啊走属灵的路或与主面对面呢有很大的关系啊。十八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换句话说呢，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是啊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里荣光就是荣耀，原文的意思就是荣耀，就是可以看见主的荣耀，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就等于说，如果我们与主能够敞着脸，能够看主，慢慢慢慢呢，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就变成主的形状。换句话说，就变磨成主的样子了。但是呢，这是主的灵变成的，换句话说，当我们敞着脸来看主的时候，圣灵就要做一个工作，就把我们变成他的形状，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敞着脸来见主，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在，就是我们跟主常常中间有个帕子，如果帕子没有除去呢，你就不能敞着脸。那这个帕子事实上就是指着我们的肉体，就是指着我们那个己的生命，就着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与他面对面，这是神的恩典，因为主已经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都可以，我们都有这个地位。但是当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我们跟主中间好像总有一个隔阂，总有一个帕子在，那个就是呢，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个己的生命。那怎么样把这个帕子除去？他这里告诉我们，很简单，把你的心转向他，把你的心转向他，帕子就除去了。那到底什么叫做把我们的心转向主？很简单，就是说把我们的心转向主，但是这个心所包含的意思却是很广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把心转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心，而且呢，当我们的心转向主呢，你知道这个肉体就退去了，己生命就退去了，这个时候呢，他怎么讲，主的灵就得以自由。所以你看见，如果帕子没有除去，如果己的生命如果肉体成了我们与主中间的隔阂的时候呢，你发觉主的灵不自由，因为圣灵是跟肉体跟情欲相争的，所以这一点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转向主这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呢，帕子除去，主的灵自由，我们就能够敞着脸来见主。所以我说这是一条很简单的路，你只要把心转向主就好。难就难在呢，我们常常这么简单的路我们却走得不完全。所以一方面我讲属灵的路都很实际的，事实上主从来给我们的方法都不复杂的，是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了主不会给我们一条很难的路。你看我们救恩的路是怎么样呢？你知道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好，你不需要上到天上把基督带下来，你也不需要下到阴间请基督上来这个工作主已经完成了，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敞着脸见主，很简单，主说你只要把心转向他就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心，因为我们曾经讲过，我们的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神造我们的时候，它是 灵魂身体。我们的灵是与神沟通的，我们的魂呢是跟自己沟通的，我们的体呢是跟世界跟我们的环境沟通的。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的话，我们会发觉灵主要分成三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都很清楚。第一个呢就讲到我们的良心，所以良心是圣灵的一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直觉，直觉是不需要经过我们思考的，所以神的灵呢跟我们的灵沟通呢，常常是因为我们灵里面有这个直觉。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交通这一部分，就不要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与神有交流有交通，这是灵的主要的功能。所以良心、直觉跟交通。那我们的魂呢也包括三个部分，我们能够思想，你看心思是其中一个部分，我们能够有感情，因为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是我们的感情。我们也有决定那个意志，所以意志是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的魂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志这个部分。那我们的身体有五官，所以我们能够看、能够听、能够闻、能够尝等等等等，我们能够触摸，这是身体的部分。那到底心在这个地方占了什么部分呢？心跟灵是有点差别，跟魂呢也不太一样。心是我们里面的部分，而心又那么重要。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清心的人有福了，一个纯洁的心有福，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你看心多重要。那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心可以这么说，它是我们灵跟魂中间的通道，它比魂更多一点，但它也不是魂，它有灵的部分，但是它也不完全代表灵，但是它有，它可以说是从灵跟魂中间的这个通道。那根据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去查圣经，我们现在不引圣经的经节了，根据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最少包括一个部分，包括好几个部分，但是第一个部分要讲到的呢，我们的心呢是包括了我们的良心，所以这是灵里面那个良心的部分，它是包括了我们的良心这个部分。因为根据希伯来书第十章22节告诉我们，它里面特别提到，就是心中的天良，心中天良的亏欠，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心里面那个良心的亏欠。所以你看心里面包括了良心这个部分，因为他特别讲了心中天良，心中良心你的亏欠，已经被清水洁净了。所以你看心最少包括了良心，然后圣经上很多地方也告诉我，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所以你看心它里面有心思的部分，心也能够怎么样，我心里面喜欢或是厌恶，你看我们心里面有情感的部分，然后我们心里面定了志向，所以我们心里面也包括了意志的部分。所以你看见它正好是介于灵跟魂的中间，它包括了魂的三个部分呢，它也包括了灵的部分。当我们的心向着主单纯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灵里面其他的部分，就像我们的直觉跟交通呢，与神也有活泼的关系，所以心是很重要的，它好像把灵跟魂连接起来，所以圣经上非常注重我们的心。那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呢，他说我们的心只要转向主，我们的帕子就出去，所以这很简单的，所以包括了我们的良心，所以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良心有控告，你就知道这里有帕子了，所以赶快要用主的血来洁净。然后我们的心如果是多思想主， 我们的心都是想天上的事，你发觉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我们的情感本来是爱好世界的，爱好自己的，但我们的情感如果只单单的来爱主呢，你发觉这个心就转向主。那我们的意志基本上以前都是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的意志是体贴自己的。但如果我们的意志呢是不照我的意思，只照主的意思，像好像我们的主所说的不照我的意思来照父的意思，你看这个呢意志部分就转向主了。所以如果我们在思想主喜爱我们的主愿意遵行他的命令，而且呢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在里面良心没有亏欠，你看我们的心转向主，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你的帕子就出去了。但是问题是你能够维持多久，对不对？所以你又看见了，一方面这个路很简单，但另外一方面这个路要走得完全不容易，因为需要常常操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地来到主的面前的原因。必须要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你在你的一天当中你有个几分钟你真的是这样子向着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你跟主面对面。虽然我们的经历可能不深，但是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呢，事实上你就稍微尝到了一点，就是这么一点点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就做了一点点的变化的工作。我们就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荣光，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主的形状。所以像摩西在山上40天40昼夜，你看他所想的所爱的所顺服的都是在山上与他面对面的那一位主。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脸上满了荣光。所以如果我们不断地亲近主呢，心转向主，我们怕着除去，我们与主面对面呢，不知不觉从我们里面也会有主的荣光。这不是我们做的，乃是圣灵做的。只是很可惜，你看多少时候我们亲近主，我们的心思是不是就跑掉了，对吧？我们意志呢也下来了，我们的情感呢也飘忽不定，对不对？圣经上讲到爱是有根有基，你看我们的爱没根没基，对不对？所以你就发觉这个路其实很简单，但这个路呢又不容易走得完全。所以这就是需要怎么样呢，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一方面你要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是有工作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心要学习常常转向主。我们不要灰心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几分钟我们心思就跑了，没有关系再回来不断的操练你会越来越多的享受与主面对面的生活当然圣灵做工的时候你知道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就是为什么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的有这么多的好像苦难在约伯的身上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受苦神爱我们，神要把我们带到更完全的地步。但是因着约伯不懂，所以他误会神了因着我们不懂，我们也常常误会神。好，现在我们就要来到了今天要读的约伯记的第7章第七章是蛮丰富的一章因为很丰富，所以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内容然后呢我只能找出一两节来我就专心的在这一两节上面就好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下次我再找一节出来我再来交通但是因为我想今天大概只要一两节就够我们交通的了好，我先交通一下它的内容它的第七章大概可以这样分，它的第一节到第10节约伯在那里抱怨，抱怨什么呢？他的生命又短又苦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关系所以他就开始抱怨他的生命又短又苦第一节他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 他的日子不像雇工的日子吗？啊，他的感觉就好像他现在是被迫去当兵一样，啊，被迫去服劳役一样，啊，他像奴仆切慕黑夜。你知道一个做奴工的人做得很累的时候，太阳很大的时候，他巴不得能够在阴下暂时歇一歇，啊，就像这句话，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啊，他巴不得就是好像一个人做了一天的苦工呢，赶快得到他该得的工价，啊。第三节说，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他的感觉好像说他工作完了啊，没有休息，没有工价，只有困苦，只有疲乏。第四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了，我竟是翻来覆去直到天亮。他就算到了晚间要睡觉了，却睡不着，他失眠了啊。为什么？他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所以你知道他的身心都痛苦啊。第六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所以你看他的生命啊，过得太快了，而且没有指望。第七节，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了。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这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所以他的生命又短又苦，哦。然后十一节到末了，他主要就讲到他人到底算什么，哦，你怎么一天到晚在监察我，你为什么神，你为什么不放过我，哦。我想我们如果在他的苦境里面，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啊。所以他说，我不禁止我口，我临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因为他里面已经充满了苦，他必须要发表出来啊。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塔必解释我的苦情啊。他本来要靠着床靠着塔来安慰来休息，但是呢他说，你却用梦惊吓我，用异象恐吓我，叫我没有办法安息，甚至呢我宁可死，哦，甚是留下这一身骨头，我厌弃生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啊，哦。人算什么呢？已经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一早检查他，时刻思念他啊，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任凭我咽下唾沫。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所以他里面充满了苦，他说，我算什么，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监察我，为什么不放过我，你饶了我吧啊！那有的时候我跟一些很苦的弟兄姊妹交流，他们像我的发表就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啊。那在第七章里面，我说这里面很丰富哦，那我今天专注了在两节的圣经，这是很好的一段圣经，但是呢约伯却误会了啊，就是第十七节跟十八节啊，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人这句话真的讲得真好，他人真的是算什么。你知道我们不认识主不认识自己之前啊，我们真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啊，很有智慧，虽然我们很谦虚说我们没有聪明没有智慧，但是一讲起我们的意见的时候，你看我们非常坚持啊，哦。人如果跟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你看我们就反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真的算得了什么啊，哦。但是不管你多伟大多能干多有财富，事实上你只不过是整个地球的几十亿分之一啊， 你要算到什么时候才算到你？你不管你在哪一方面特别好好了，你在其他方面你就不行了。我们没有一个人算得了什么的。就算我们在地球上很了不起好了，地球只不过整个宇宙的多少千万亿分之一啊，人算什么？但是呢，你就是我们的神呢，请看他伟大。这代表什么意思？就神看我们宝贵。所以有一天我们如果真正认识自己的渺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的爱。在他的眼中，我们好像是独一的，他是用他全部的爱来爱我们，全部的关注来关注我们。他爱我们就好像我们是他的独生子那样的爱，我们每一个在他眼中都像独生子，所以他把他放在心上，你知道。所以这是，你看这句话多美，这是神对我们的那个感觉。每早检查他，时刻思念他，所以他把我们摆在心上来检查我们，来思念我们啊。但是你知道，这是很美的事，可是约伯却误会了，就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说：“你什么时候才饶过我？你把我当你的箭靶子，你整天在找我的毛病，我们的感觉上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为了解释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就要用另外一段的圣经来解释。那一段写的比这个是同样的意思，但是比这个详细的太多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诗篇139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看一下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啊，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啊。我大概给它分个几段啊，我先把它分段，然后我们再来看内容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是讲到神的无所不知啊。我知道我们晓得神是全知的神啊，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他的全知。那第七节到十二节呢？是他的全在，他无所不在啊，全在啊。然后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他的全能啊，17节到18节讲到他的全爱啊，19到22节讲到他的公义。23到24讲到他的圣洁，所以他是全知、全在、全能、全爱、圣洁、公义的神。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你看，跟刚才约伯讲的一样，对不对？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知道我们这么渺小，但是你坐下来你站起来他都知道，从远处我们每一个意念他都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看我们每天走路，我们每天躺卧，这么普通的事我们自己都不会注意，但他都晓得，他都细察，而且深知我们一切所行的。所以我们所行的一切是他都知道。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舌头啊，每一句闲话在那一天还要供出来啊。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不能测的，至高是不能及的。所以正讲到我们的神都知道，他是全知的神。 鉴察，他认识，他晓得，他知道，他细察，他深知，他都知道。所以这样的知识太奇妙了，至高真的不能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是全知的神，就像这里所讲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的话，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头脑认识是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但如果我们真知道的话，最少你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呢，你会很安慰，因为你的一切苦难他都知道。第二个呢，你会有一个畏惧的心，有一个敬畏的心，好可怕，会有一个敬畏的心，对不对？我们稍微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边讲了七个教会，那边讲到神怎么知道，我们稍微看一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一面看见我们的安慰，一面看见我们的敬畏，因为他知道。好，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二第三节，那是主对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所说的话，第二节第三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民，劳苦并不乏倦。所以我们所有的行为，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为主的名劳苦，忍耐呢，主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或者我们为主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以为神不知道，但他知道，他说我都知道。但是呢，他也知道我们的缺乏，我们不够。你看，所以到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看见主都知道，我们好的也知道，他不好的也知道。好，你来看，第二章第九第十，那是对斯米拿教会，它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主所讲的第九节第十节，我知道你的患难，所以患难主知道，你的贫穷，贫穷主也知道，但主说其实你是富足的，也知道那支撑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所以有毁谤话向着我们的主也知道，他其实他们不是撒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所以连将要受的苦，主也知道。好，到了第二章十三节，那是主对别加摩教会讲的话，十三节，他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主也知道，没有你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主也知道，但是十四节呢，就很让人敬畏了。然后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主也知道，好的主知道，不好的主也知道。十九跟二十节，第二章十九跟二十节，这是对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你看，主都知道。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所以主也知道，好，然后你看第三章第一节，这对撒迪教会讲的话，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如果我们暗明是活的，其实实际上是死的，主也知道。第三章第八节，这是对菲拉铁菲教会所说的话，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到我在你面前开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主知道。最后我们来看 第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这写给老底嘉教会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的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所以主都知道。我为什么提这七个教会呢？因为这七个教会一方面也代表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教会的代表。我们可能有的像老底嘉，有的像斯美拿，或是像腓拉铁菲的教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主都知道。但是主的知道让我们一方面感到安慰，如果我们是活在主的光中，但一方面让我们非常敬畏。为什么？因为主都知道他要审判的。那当你真的知道主都晓得的时候，你里面一定会产生一个惧怕，一种敬畏。这时候你想要怎么样呢？你可能会想逃。所以从第七页开始他就讲到逃了，他想逃走。所以你看诗篇139篇第七节，他想要逃了，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他想要逃，对，看起来好可怕啊！因为属肉体的人呢，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会惧怕的。他说我若升到天上，发觉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里的天啊，是复数，可以说就是诸天。你知道圣经上的天啊，有的时候你如果读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是单数的，有的时候是指复数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来讲的天呢，我们常常会读到诸天啊，像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你的荣耀啊，所以讲到诸天，为什么讲诸天呢？因为圣经上把我们的天最少分成三个部分，三层天，所以你知道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啊，所以三层天，第三层天乃是讲了什么呢？讲了神宝座的地方，神宝座的地方。那第一层天呢，一般就指着我们在这个大气层以下的这空气天啊，那第二层天呢，就是在这个之外，我们所谓的外太空，或是所谓的宇宙天，就是神的创造，整个创造宇宙天啊。那第三层天呢，就是神的宝座，是远在这诸天之外的啊，所谓的三层天啊。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我若升到天上，升到诸天之上，你到每一层天，你会遇见主。而且每一层天你发现他都在管理啊。我们怎么知道他在管理呢？当我们讲到空气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天的时候啊，这大气层的时候呢，我们怎么知道神在管理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讲到麻雀，对不对？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如果你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对不对？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父，我们的主，他管理这个天嘛。连个麻雀要掉下来都要受，如果不是他许可都不行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你如果到了第一层天，主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在管理啊。但如果你到第二层天呢，他也在那里，宇宙天他也在，我们怎么知道他在这一层？因为他也在管你。我们来看几处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啊。首先你看约书亚记第十章啊，你不翻没有关系，你可以听我讲这段话，其实我们也应该很熟悉的啊。约书亚记，你知道那时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他在那边征战啊。那从第十二节开始，就是约书亚记第十章的十二节开始啊，你就发觉那时候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在征战，征战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祷告，约书亚有一个祷告，他说：“ 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所以日头在当天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你看，日头停在天上有一天之久，所以这个宇宙天主在管的。而且后来科学家真的发现了，他们推测又发觉，哎，奇妙，怎么少了一天？后来人在圣经上可以找得到那一天，我就在这里。那我们再讲一个地方，就四世纪第五章。四世纪，我想有些弟兄姊妹比较熟悉一点，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太熟悉，那是在第五章啊。第五章，第二十节。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节。那时候啊，有一个女士师叫底波拉，她呼召有一个勇士叫巴拉，一起去征战，因为他们那时候被迦南人压制了20年，那这些迦南人很厉害的，他们有900辆的铁车，你知道铁车的话你就很难去攻打了。但是呢，神兴起了底波拉跟巴拉，就率领了以色列的人呢，就叫他们来到一个山上就他就记载在四世纪的第四章跟第五章跟随他们的有10000人，然后他们就上了塔伯山塔伯山的下面呢就是基顺河照理说很难去征战的因为在铁车你打不过的嘛。但是呢，他们神呼召他们就来到了山上然后这些铁车就来攻打他们，就来到了基顺河。然后在四世纪第五章的第二十节就讲了，他说星宿星宿从天上征战呢，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西西拉就是迦南王的那个将军结果呢，21节他说基顺谷河就把敌人冲没。他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向前。这什么意思？你看神从星宿上面为他们征战，从轨道攻击西西拉，结果这时候呢，基顺河就涨起来了。所以，如果你懂得他这一段的记载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些900辆的铁车就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就来到基顺河结果呢，神从天上，从星宿中间，从轨道中攻击他们，这时候呢，就下了大雨，暴雨，水就涨起来了。水一涨起来以后呢，这些铁车全部陷在淤泥里面了，不能跑了结果就被他们打死了，然后就被他们征服了。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他也掌管这个第二层天，这个宇宙天，这个星宿，这些轨道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还有一处的圣经，我想弟兄姊妹可能就比较熟悉了，那是列王记下20章11节。你记得那时候西西家这个好王他的时候到了，他应该去见主了，但是呢他在那里哭求，盼望神给他15年的寿命，对不对？结果神呢就答应了他然后就跟他讲，给他一个兆头，就是日晷，你要向前移15度还是向后？他说要向后就果然呢，你知道太阳就向后15度。你看这样的神迹，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他说，我如果孙生在那，当然第三天我们都很清楚，你如果读启示录第4章 或是说 你读其他地方的圣经的话，你就发觉那三层天那个宝座那个情形啊。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去了三层天，约翰也看见了啊。事实上你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你也看见，但以理书第七章也提到他曾经看见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啊，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啊。那一段圣经你也看见，都讲到这三层天了。所以作诗人，这是大卫写的诗篇139篇，是大卫写的。大卫是认识神的人，他说如果我升到天上，不管哪一层天啊，你都在那里。我如果下来在阴间下塔，你也在那里啊。阴间是我们死人去的地方啊，但主也在那里。为什么？他也为我们去了那个地方，所以他也在那里。他说我如果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扶持我。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属肉体人，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就想逃，但你不管逃到哪里呢，神都在。他不是为了要惩罚我们挑我们的毛病，他是要我们什么？他的手要引导我们，他的右手也要扶持我们。他是为了引导，为了扶持啊！你看，这说出了他的爱，说出了他的怜悯啊！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也必成为黑夜。十二节，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如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落在黑暗里面，愁苦的里面，我们以为这个愁苦这个黑暗要把我们压遮住了，但是神也知道，在他来看跟光明一样啊。好，十三节开始到十六节讲到他的全能了啊。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啊。你看，不是说我们生下来之后，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啊，他在覆庇我们。我们不信他，不认识他，我们还没有成型，我们还在母腹中，他就已经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看我们的身，我们的身体，你把它解剖开来，分析开来，就不过一把泥土而已啊。但是呢，受造奇妙可畏。今天人最伟大的创造，远远不及我们一个身体的构造。那这是我心深知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啊。你看我们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连接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的里面啊，特别是在我们在灵性黑暗的里面，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啊，你觉得真的是没有希望，但是呢，神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暗中在建造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苦难当中，但是神是借着苦难在造我们。我们以为我们落在深处里，深处也没有人知道，但他在深处里面呢还联络我们。你看我们的形体并不向他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我们一天都还没度呢，他都写在册上了。为什么要写在册上？你为什么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因为他为了要纪念我们。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把小孩，我们自己的孩子从小到大为他照那么多照片？因为有一天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屋来想念他们。这是神的心，他把它记下来不是要跟我们算账，他记下来是要引导我们，扶持我们，要纪念我们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我们常常想神的意念是降灾祸的意念，特别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但是神的意念不是降灾祸，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你看这是何等的宝贵，他何等看重我们啊！所以这都讲到神的爱啊。我若数点比海沙还多啊，所以你看见神的意念不是一件两件的事情啊，神的意念呢比海沙还多，比海沙还多。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大概神只有在我们好像光景对的时候才纪念我们，没有在任何的情形下面 他像我们的，你知道海沙你怎么数？当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烦恼比海沙还重。但是呢，如果你真是认识人的话呢，神的意念比海沙像我们还多，而且都是宝贵的。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有一天我们不是死了，我们要睡了，但我们醒的时候，他还与我们同在。好，十九节到二十节讲到神的公义啊，所以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啊。所以你就看见神是公义的，他必要审判。因为将来他要建立国度，这个国度呢，乃是以公义公平做他宝座的根基。我们一般人都不喜欢审判，我们不喜欢听审判的事，但是审判在神的眼中是一件很大的事。你会发觉哦，等到神的国要在地上建立之前，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要降临之前，一定要经过审判。审判就除去那一切的旧照，好让那永远不动的国降临。所以审判对这个世界来说呢，是很可怕的事，因为是毁灭。但对神儿女来说呢，事实上这是恩典，因为要炼净我们，要把我们所有不出于神的，会被震动掉的呢，他要把我们除去。所以以赛亚书曾经有一句话很宝贵，他说他一个认识神审判的人，他说神啊，我要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所以我们巴不得神呢今天就来审判恶人。但是你不要把恶人都当成别人哦，因为我们的恶人是指我们的肉体哦，我们的肉体是那个恶人哦。所以我们的恶人这个肉体呢需要受神的管教因为他管教我们是爱我们他把我们当儿子，因为狮子他就不管教了管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圣洁跟公义，对不对就有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麻烦的最近我们跟有些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读约拿书我们知道约拿是很伟大的先知，因为神曾经借着他说预言那时候在结果后来应验在耶罗波安二世列王记有一个耶罗波安二世的那个时代，因为那时候他们非常败坏，但是神呢借着约拿的预言呢，神怜悯他们，结果他们那时候国力丰富，军事强盛，物质非常的丰盛神祝福他们，但是他们神为了让他们悔改，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约拿是一个大先知，可是你读约拿记的时候，你就发觉呢，约拿这个人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神叫他去尼尼微，他跑掉了，他拒绝了为什么拒绝？他是有理由的，因为神说尼尼微的人呢他那个恶已经到老我的面前，他们如果不悔改呢，我要降灾了，所以你去叫他们悔改。那约拿是一个先知，他知道尼尼微人很恶劣的，让他们被毁灭好了因为如果不毁灭的话呢，他在先知的眼光中已经看见了将来以色列人要被掳的，被谁掳呢？就是被这个尼尼微人掳去的，就是被亚述人掳去。所以他为了爱国嘛，所以他干脆抗命不要去，让他们死算了结果后来逃跑了以后，就我们知道就被丢到海里面被大鱼吞吃了，对不对？三天以后吐出来了。后来神又叫他去结果他在那边走了城里面走了一圈，只讲了原文只讲了五个字了全城的人悔改百万人悔改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一次祷讲到三千人悔改，一次五千人悔改，不得了了。约拿一次一百万人悔改，他应该很高兴，结果他生气了，非常生气神很爱他，神说你气什么？他说我有理由，我气 记到死我都是都值得。生气的不说，他还不走，他还跑到附近找了一个山坡地，搭了一个棚子在那边看看神会不后悔把他们降灾，使他们被灭亡。就神看他那么硬，神也怜悯他了，因为太阳很大，对不对？所以就在旁边，给他长了一个披麻树，遮住了他的头，好高兴了他。然后过一阵子呢，又一个虫，安排了一个虫把他咬了，对不对？这披麻就死掉了。神又兴起东风，很热的风来，哇，这时候他又抱怨了。结果神跟他说，你为了这些不是你造的这个披麻虫啊，你都难过。这边这个城里面不知左右手的有12万人，还有好多牲畜，我怎么能够不怜惜他们？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你就发觉我们人很可怕的，因为约拿是一个很亲近神的人，很认识神的人，神借他说预言，他明白神的心意，可你发觉尼尼微人那么恶的人都悔改了，约拿还不悔改，对不对？他还生气，还跟神顶嘴。这些什么东风啊、大鱼啊、虫子啊、披麻都听神的命令，就约拿不听神的命令，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肉体多可怕，对不对？我们再怎么属灵像约拿很属灵的，你知道碰到我们那个弱点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人多刚硬多骄傲。所以主说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跟随主，要与主同行，只有一条路，柔和谦卑。为什么我们走不下去了？我们骄傲，我们刚硬好，继续看第23节，诗篇139篇23、24这讲了神的圣洁，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所以他这里有个祷告，这也是我们常常需要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要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我们没有人认识自己我们只有借着什么神的光，所以我们需要神来鉴察，需要神来试炼我们看一处圣经就好以赛亚书50章，以赛亚书50章，这里讲到神的光和人的光神的光和人的光以赛亚书50章第10节和11节，以赛亚书50章10和11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身。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你如果是听从他仆人的话的你当倚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身，你不要靠自己的亮光。十一节，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换句话说呢，你不要靠自己，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鉴察自己来试炼自己，要靠自己的反省，你没有办法的人很容易都在自欺的里面，很容易看不清自己的所以你不要用火把自己点照耀自己行在自己的光这样的人呢是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的。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神来鉴察我们来试炼我们 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如果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所以我们与神相交呢，必须要在光中，但这个光不是自己的光，那是神的光。那什么是光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说他就是这世上的光嘛，神就是光嘛，所以我们需要神来鉴察。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光，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呢，它会照亮我们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也是光，因为我们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碰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身上真的有光，我们在他们身上看见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或者他们的话语，你就发觉了，我们就很羞愧，为什么？这是光。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光，神自己来鉴察我们，来试炼我们，我们才看得清楚，才能够走永生的路。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做，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的祷告。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约伯记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更清楚了。约伯记第七章，十七节开始啊。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鉴察他，时刻试炼他，为的是什么？引导我，扶持我，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认识他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在找我麻烦的，他为了要炼净我们，他为了引导我们，为了要扶持我们，他用他的爱，用恩典来眷顾我们，要把他的圣洁跟公义做到我们里面，把我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但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呢，你看十九节，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却不在了。所以你看，你不认识神的人完全误会了神的话。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知道他是何等的重要。当然这种认识不是知识头脑的认识，而是在生命中的经历中的认识，这需要圣灵的启示。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的时候，你在任何环境里面你都有盼望，都有荣耀，都能够显出能力，你就会有属灵的分辨力，有爱，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能够有更深的安息。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像约伯这样落在自怨自哀的里面，误会了神，误会了他的爱。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越认识你，越明白你的话，我们就越看见你的爱。你不仅有爱，你就是爱，而且这个爱呢临到我们的身上，不仅临到我们身上，还进入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也让你这个爱能够有一天能够从我们身上还能够流露出去。主要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要再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更认识你，在任何环境里面，主要我们都能够向你发出赞美，以赞美为祭来献给你。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每一位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每一位听到你话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起来再次把自己奉献给你， 再愿意来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走这条道路，带我们往更深与你面对面的那个每日生活的那个实际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奉主的名，阿门。